可以不要公义，没有一个基督不要公义，到那天是公平的，到那天也是公义。但是今天呢，许多人也许要为着主的缘故背起十字架，与主一同受苦。所以今天呢，你看基督生命是个吃亏的生命，不是公平。今天我们是被欺负的生命，今天的生命是损失的生命。但是凡是今天为主是丧魂的，失去快乐，有一天要得着魂，要得着快乐。所以我们要记得，凡为主失丧魂的要得着魂，凡为主得着魂今天的要失丧魂。所以这个特别是指着国度的建立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不是不要讲公平，如果你没有看见国度，你会要求今天公平。如果要求今天公平，那你我的头就打破了。要求今天公平，你就要争了；要求今天公平，你就要奋斗了。但是感谢主，我们能够不争，我们能够让，我们能够默默无声。弟兄姊妹，世界最不公平的事，但是不要紧，在这里因着我们肯背起十字架，你看那天国度的奖赏就是你，就是我。到了那天，我们主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安慰。在世界上好像没有谁，在世界上好像主根本不做王，什么人恶人在那里猖狂，你爱怎么样你就能够成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所看见都是不平，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有一天是非常非常的公平，到了有一天是非常非常的公平。有的弟兄常常问说，那么到底有的基督徒根本也不追求，他仍旧挂名是基督徒，他仍旧在那里做许多伤天害理事，好像神也没有做什么，好像他也非常的顺利，好像神也非常的祝福他。那么他呢，打了人家的，他和他呢，这个好像他这个他用强，结果好像人反而退缩。那么弟兄姊妹，难道这个世界没有公义吗？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说神是不公平的神，神是公平的神，神也是公义的神，神有他的道。虽然不明白详细的光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一定是公平。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这个国度亮光底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背十字架还容易。如果今天光是背十字架，而你没有看见国度的奖赏，没有看见将来，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条路非常非常难走。所以特别当你跟随主走这十字架窄路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我们的奖赏还在将来。全世界只有两班人，他们的荣耀在将来，一般是以色列人，他们弥赛亚国在将来，还有就是我们基督徒。因着我们的荣耀在将来，所以你今天我们能舍弃，否则没有一个傻瓜。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以能为主有所舍下，为主有所撇下，为主我们能够和他一同生活，我们叫那天他要回来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他要用他以他自己来做我们的奖赏。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九十七天，到了末了第十节，你们爱耶和华的都当恨恶罪恶，他保护圣民的是性命，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是为正义人。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国度，这就是这个国度来的时候实实在在的情形。那九十八节也是这样，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那么现在也是唱新歌。那么第七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那然后呢，第九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你看这和九十六篇的末了是一样的。九十六篇十三节，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那现在第九节，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圣灵的那个手笔啊，圣灵那个笔法完全是一致的，那么都是朝向一个方向，就是给我们看见最后呢，我们的主终于做王。到九十九章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他坐在二基路伯上，地当动摇。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的主作王了，所以那时候所有的肉体都要发抖，那只有那些享受国度安息的人才不会。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作王，万民当颤抖，因为他现在是审判的主。那么耶华在西安为大，他超万民之上。那么这个九十九篇呢，这里讲到这个 这里讲到国度的时候，又是和过去的经历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国度和我们今天的经历有关系。那么有的人常常问说，我们今天的经历到底有没有用处呢？有很大的用处。你记不记得在旷野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什么？是吗？但你记不记得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把玛拿拿一些，然后放在约柜，那个就叫隐藏的玛拿。这个隐藏的玛拿是等到你进到迦南的时候，那个玛拿就叫你回想你在旷野的事情。那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大概是我们要在空中与主相遇。然后主呢，起头是从宝座到空，然后最后我们全教会要和他在空中相遇。那么到了空中相遇完了以后，他就站立着众圣徒一同交谈在橄榄。然后圣经没有告诉我，那弟兄姊妹，等到有一天如果我们与主脚在一同回到这个地上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下面圣经没有告诉我，等到我们那个时候再回头来看，那个时候的纽约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的香港和现在也不一样。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与主一同回来的时候，那回到地上这个最重最重的感觉就是，记得吗？我们从前就是从这旷野里走。那等到你回过头看主在旷野里带领的时候，你不能不把感谢归于主。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们有一次啊，有一班弟兄们到以色列去，特别我们到了西乃山去。到了西乃山呢，我们有一班弟兄们说我们要去看日出，那么特别是爬到这个西乃山，就是摩西所登的那个山，我们希望能去看日出。所以大概我们半夜十二点就出发，然后呢我们呢大概十二点出发，大概两点钟呢就到了山下。到了山下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啊，说是他们这个旅行社的人打旅游团旅行团的答应我们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骑骆驼。就到了那个时候呢，骆驼很少，都给别人骑去了，睡好了，所以我们只好几个，这所有的骆驼，有的骆驼就给姊妹骑了，那么然后呢，姊妹们就骑在骆驼上，那我们呢就跟着这个后面走。那么走了大概走了两三个钟头，后来在太阳出来以前，那么有好多弟兄姊妹终于到了山顶，那有的呢到了半山腰，但是总是那天晚上是那天晚上呢，我们什么也看不见，那么就是天上的星星呢，这个顶着走。那么累了的弟兄们也可以骑着骆驼。我们从来不知道那一天呢所经过的路是怎么样的。那一直等到太阳出来以后，我们再回过头去看呢，我们昨天晚上上来的路啊，那现在我们开始害怕了，因为我们才晓得啊，原来啊那个这个所有的这个骆驼啊，通通是在悬崖旁边走。这个骆驼啊，这个坐着都还可以，骆驼一站起来是两层楼那么高。所以到了第二天早晨呢，那么我们看了，到时候有的弟兄后来起头，我们很高兴说，我们昨天晚上没有骑到骆驼，今天早上我们骑骆驼下山，那骑骆驼下山，你看一看已经是悬崖，再这么一直盖两层楼啊，底下更危险。那么而且呢，很稀奇，这个骆驼的脚啊，它就是可以踩在那个石头上，不会死掉。所以那天晚上呢，幸好啊，我们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我们呢因为只往天上看，我们也不晓得那天有多危险，因为感谢主叫我们在黑夜里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是呢，等到我们经过了第二天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就想起有一天等到我们与主一同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从地上经过，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经过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神让我们经过这个苦。你如果回过头去看的话，你才晓得感谢主，那是幸好啊，他让我们经过一个苦难，叫我们躲去更大的苦难。你明白吗？那次如果不是遇见那个苦难的话，前面可能有个更大的苦难。但是感谢主的带领没错，所以等到你回过头去看，主在旷野里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不能不把感谢归给主。今天我们有怨言，因为我们看不见。等到那一天，我们说主啊，感谢你。那次如果你照着我的意思来做，如果你照着我的怨言来做的话，我可能是没有，因为你是主。所以弟兄姊妹，旷野永远和国度的安息有关系。我们进到迦南，但是隐藏的玛拿还在。 所以到那天你就能回味神在我们身上的爱。那到那天你没有埋怨了，就感谢，因为那天你一切都看清楚。特别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说主啊，感谢你，为什么那一次你就是把它拿走？为什么那么好的机会你就是把它，你就是没有成功？我们觉得应该成功，但是事情没有成功。我们在问说为什么就这样做，但是又怎么等了那天你就看见一路上我们主在你。所以你读九十九篇的时候，你发现这里讲到耶和华作王啊，他是坐在两个基路伯上面。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走在旷野里面，你知道吗？那个约柜就在两个基路伯的上面。所以我们主在那里作王和我们旷野的道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后面呢，所以下面说，你们当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脚前下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那个脚凳就指着约柜说。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当我们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是约柜在前面为我们寻找道路，因为我们叫去约柜去找安息的地方，是约柜去找有水的地方，是约柜在前面带。所以我们应当要敬拜神的道路，这条路是神的道路。所以敬拜呢，不只是敬拜神自己，乃是敬拜神的道路。特别在旷野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会敬拜神的道路。当我们从这个旷野里经过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做，虽然我们举目所望的都是荆棘都是棘藜，我们也没有水喝，我们看见你看一路都是艰难，但是感谢你没有错，你没有错，他本为圣，他没有不圣，他也没有不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你一直读下去的时候，到了第九节，你们要遵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圣山下拜。你看神终于把他们带进家来。所以讲到在脚凳前下拜的时候，叫人想起是痛，但是到了圣山的时候，你看一路上神最后把我们带进关系。所以在这里讲到耶和华说一路上我们的主都是说，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让主在我们身上说，那一天我们就能和他一同说。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到了一百篇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就是到了弥赛亚国来的时候的光景，就是千禧年的光景。普天下当向耶和华国，今天是不可能的，你看见吗？今天你到台湾去的话，你看只有2%的人可以欢呼，98%的人都是拜偶像。今天台湾的偶像都是镀了金的，但是到那天呢，普天下当向耶和华国，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之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名，也是他朝常的。当称献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把这几首诗歌就看过。那这几首诗歌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国度的事，不光是国度的安息，不光是进天国，现在呢能够在天在国度里面与主一同掌权。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思路，我们如果仔细的把它看过的话。不过这里呢，我想要稍微提一点，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里有几个字眼呢，特别在这一段里面很明显，在别的地方不是那么，不是没有，但是非常明显。我想我特别提一下，因为非常重要。第95篇第三节，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那不是只有一位真神吗？为什么圣灵说超乎万神之上？那这里有个万神。然后96篇第四节，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第五节，外邦的外神都属虚无，那中国字漏了个万字，外邦的外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你看又是万神。然后我们再来看97篇第七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靠虚无之神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那如果这里的外神是指假神，是指偶像说的，偶像是没有口的，没有那个，他们怎么能够当拜他？那这里的外神 狮子座谁来的？